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应允堂今年其实是去年十一月开始就以雅各书为讲道的主轴，所以今天我就将雅各书第一篇信息带到语堂这边来。我们开始之前一同低头来做一个祈祷，好不好？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与我们同在，在诗歌的敬拜里面，在你话语的研读里面，甚至在今日和弟兄姊妹彼此的相交里面，你彰显基督的荣美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心灵再一次得着滋润，受伤的心得着前果，悲伤的心灵得着安慰，让天上的喜乐能够再一次充满我们，就好像正如刚才诗班所献的诗一样，天上的荣光无论我们所经历周围的环境如何，充满在我们的内心，释放我们。我们仰望你继续在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心内心一切自高之事被夺，归服在基督的面前。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四节经文很短，我记得去年暑假末的时候，当新泽西州的海滩开始不收门票了，我常常有时会用星期四去海滩的。我带着我的女儿有一天去到海滩，天色晴朗，而且温度都几温暖。我们两个人行在海滩那里，见到那些浪在大西洋那里一波接一波地打过来。我们在那里行了大概半个钟头左右，我看着那些海浪，我心里面有一种感慨，这个大的海洋，这些海浪一直不断以一个节奏来到拍打这个沙滩，这个 海岸，千年百年都是这样，未停过，很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碰到风暴的时候，海浪更加厉害，可以侵蚀沙滩，甚至可以摧毁房屋码头。海洋的力量，海浪的力量相当的大。但是我在这里行的时候，我就是想深一层，是什么驱策海浪，是什么使到海里面的波涛一波接一波向海滩 来到进行。其实海洋本身自己没有力量，海浪是受风向、受天气、受月球的位置潮汐来到影响。所以很多我们看到海浪宏大的气势一路拍打过来，有时远远见到一些人拎着块滑浪板在冲浪，那种磅礴的气势一路冲过来，想使到人有时心里面很敬畏的。但是这么大的力量，他们仍然是受另外一些力量来左右，天气、风向、月球的盈亏。雅各书是雅各在第一世纪写给一班基督徒的一本书信。这一本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的笔法、它的写作和一般新约的书信完全不同。如果你打开新约的书信，你看保罗的，你看彼得的，他们都会将神学、将教义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再来将教义应用。但是雅各的笔法就不同，雅各的笔法是他将教义和应用全部混杂在一起，所以短短五章的经文里面充满了很多很有智慧的话语。譬如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段经文，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里面讲到第二节，我们的弟兄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很简单地讲一句，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后面继续讲下去什么？后面第二章又讲到我们的舌头，他有些很精警的话语，他说舌头是人百体里面最小的一个部分，但是他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就可以好像一条大的船，很大的力量向前行，它冲力，但是小小一个船的舵，稍微转一转，整只大船连航空母舰 都要转方向。好细嘅影响发挥极大嘅影响力。雅各书里面充满住呢一种咁样嘅话语。所以有人话雅各书系新约嘅智慧文学，类似旧约嘅箴言。所以雅各书嘅研读有时俾我哋一个完全唔同嘅一个观感。因为雅各写呢本书嘅时候大概系早过公元后49年。点解话49年呢？因为公元49年是《使徒行传》15章里面讲到耶路撒冷第一次会议，雅各在这个会议里面发挥一个一锤定音的作用。什么事情呢？原来保罗和他的同工将福音带到外邦，于是引起到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人中间的一个分歧，一个争议，一个没有办法完全讨论得清楚的事情，就是外邦基督徒他们要得救需不需要好像犹太人那样受割礼。雅各在这次耶路撒冷第一次的会议里面，在所有的使徒同工众说纷纭里面，他站起上来一锤定音，他说不要为难外邦的基督徒，福音本身是一个恩典而不是一个律法，福音是成全律法的。所以在《使徒行传》15章这个教会划时代的一个会议里面，雅各出来一锤定音，而在雅各书里面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提到，没有任何的触及。所以很可能这本书写书在公元前49年之前。公元前49年之前的话，就代表说这本书很可能是新约里面最早的文献之一，早过晒保罗的书信。所以当我们读雅各书拍住保罗的书信来看的时候，我们对初代教会基督教的教导，我们就会有更完备更加深入的体认。因为在雅各书里面，他将神学教义和应用行为混在一起，他不是好像保罗那样，好比如说以弗所书头三章讲教义讲神学，后面三章四五六将神学教义里面的东西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雅各是将它全部站在一起的。所以解经家历世历代以来对雅各书的分析众说纷纭，有些话分4段，有些话分8段，有些话甚至分到20段，莫衷一是。所以可见这本书的特别。而在这本书里面，他所讲的话有很多是用命令式语句来的。命令式语句话就是说我们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如果你用这命令式语句用文法来看，有51处之多。5章里面有51处。若果将个分词算在里面，总有60处。所以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有很多很睿智好有智慧的话语，好简短，一节经文两节经文就搬了出来，然后就开始另外一个的讲法。所以 有人形容雅各书好像我借用白居易琵琶行两句诗，有两句诗里面他说嘈嘈切切错杂盘，大珠小珠落玉盘。读雅各书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大珠小珠落玉盘，好像一珍宝叮叮叮在一个盘那里跌出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接收到这样的。但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对雅各书有很多困惑的认识。马丁路德在他早年改教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对这本书非常的困扰。他用一个词形容雅各书，他说好像禾秆草这样 straw， 没有价值的。因为他正在改教运动风起云涌的开始，发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他对雅各书里面讲很多行为的事情，要怎样做人，要怎样处事，他很困惑。但是到他晚期，他整个对雅各书看法又翻转过来。原来在雅各书，在雅各观念里面，如果我们将他在《使徒行传》15章，他站起来在耶路撒冷这个会议里面一锤定音，将福音的本质讲得清清楚楚，不是一种新的律法主义， 而是神的恩典临到罪人，临到外邦人。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有新的自由，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书对信心行为两者中间的关系，他的看法是怎样的呢？他的看法是合而为一的，信心的另外一边就是行为的表现。所以雅各写这本书的时候对信徒说，若果你的信心没有行为，你的信心很可能是死的，因为行为是表现信心本质的一种表达。若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而你没有这样的行为表达出来，你很可能就不是你所口称这样的人。这个是雅各他写书的时候，他这个成本雅各书他的中心的目的。我用个比方，就好像各位有没有去爬过船，爬艇仔，去爬艇仔，你上了艇之后有几多把桨啊？通常是两把桨的，除非你是爬独木舟，你爬独木舟那把桨都是连埋两边的，是不是？我知道，因为我爬过艇，我喜欢爬艇。十几年前我太太生日的时候，她送了一只 canoe 给我，那我就拿着 canoe 抬去附近的湖那里推了下去，麻烦了，得一把桨，因为她买是买 used canoe， 得一把桨，你没得爬的。后来我回家呢，就上网去学，学到一招，原来一把桨都可以爬 canoe， 不会兜圈的，就是你的桨落水之后向后面挖落去的时候，一个 J 字形咁出翻嚟。咁嗰只 canoe 咧，一开始咧落一边又受力，佢梗系偏一边噶。你兜翻转头咧，佢偏一偏少少，佢又带翻转头。若果你一个 J 字咁样挖咁样爬法咧，佢就会咁样就行直嘅，但系好辛苦噶。所以都系要两把掌先得嘅。所以信心同行为，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是一样的，你只是强调信心，你没有行为，你兜大圈，你行为又没有信心，你又是死路一条，原地踏步，行为和信心并重，那这条船才能够直行，才能够去到目的地。所以这个是雅各在雅各书里面他一个强调的重点。所以今天在这里雅各书他将这个信心和行为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一个平衡，一个相辅相成，是一体的两面，一个银币的两面的一个观念摆在我们面前。那雅各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雅各他自己本身人如其书，我们知道雅各很可能，非常可能就是耶稣的兄弟。但是雅各在这里，各位看看第一节，这个书的开头第一节，他不像保罗，保罗有时会介绍他自己耶稣基督的使徒，但是雅各这里讲什么呢？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就是这么简单。他不跟我们讲话他是耶稣基督的兄弟，他不跟我们讲话其他的东西，他只是用他和神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介绍他自己，他是神和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用英文说，他是一个 late boomer， 是一个比较晚熟的人，一个晚熟的基督徒，一个迟熟的基督徒。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家人包括雅各在内不相信他的。在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我们都看到不相信他。雅各是几时才开始相信耶稣呢？很可能耶稣复活之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到。所以他是一个比较迟熟的基督徒，虽然他和耶稣基督一起生活由细到大，虽然他知道耶稣基督在外面 行走传道教训人行的神迹奇事，他仍然半信半疑，不是很肯接受。但是他到最后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他是一个晚熟的，在教会历史里面对雅各有这样的描述， 在丘西比乌的文献里面，他讲到他们称雅各为一个公义的雅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说雅各，他们描述雅各的样貌，描述他的身体有一样很特别的，就说雅各这个人他的膝头哥很特别，他的膝头哥很粗，很凸起的，好像骆驼的膝头哥那样。教会历史里面这样描述雅各。为什么呢？因为雅各终日很多时候在殿里面跪着，为他的羊群，为他的教会，为他所服侍的信徒来到祈祷，所以跪得多，膝头哥就粗糙，所以因此他们称他为公义的雅各。但我相信雅各本身他自己，我称他为谦卑的雅各。因为你看到在新约里面唯一一本他写的书里面，他怎样介绍自己，他是做神和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原来在基督的恩典面前，雅各深深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所有我和耶稣基督特殊的关系，所有我和耶稣基督特别的牵连感情，甚至血缘的关系，在耶稣基督作为我的主，我的王面前，通通要让路，我只不过是他一个仆人。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里面，讲究的是梯度头衔，讲究是我们的成就，讲究的是我们的身份，讲究在外面的会议出入要受相当程度的尊重。但是在信仰的领域里面，在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是完全不是这样看的。所有这些一切在基督面前都要让路，而我们真实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更加的强烈，是叫做奴隶，是没有主权的，是不由得我挂事的，而是我的主人说要做什么，要怎么样，我就跟随。这个是雅各的自我认定，在这个短短在书信开头第一节里面，他就先将这种风范搬出来。在无意之间，我们就看到一个神的仆人他所流露出来的风范，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甚至不提我是耶稣的兄弟，今天 在复活的基督面前，我是他的仆人，他是我的主。雅各书一开始就将雅各的身份呈现在我们面前。今天这篇道的题目是属灵的珍宝，固然一方面是我们看到雅各书的写作笔法大珠小珠落玉盘，当我们心灵向神的话语敞开的时候，当我们读这本书不知读入去将它当为一种知识的吸收，而是读了之后照住它这样行，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一定会得到更新，是一个珍宝。而这个珍宝在头四节经文里面，雅各开宗明义就向我们讲出一样很特别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当跟从耶稣的人，当你和我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上21世纪2017年，当我们的生活，当我们的生命碰到困难，碰到思念，碰到病痛，碰到挑战，甚至碰到冤屈，他叫我们什么？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看到可能会拗晒头，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为什么在我化疗各式各样的副作用， 点解喺我仍然知道我生命有几多嘅长短？点解喺我心里面觉得好不平嘅时候？点解喺我碰到咁唔公平嘅时候，我要以为大喜乐？难道基督徒嘅人生系一个被虐狂？你打咗我左面，我将右面俾你打，好啊，啱啊，我中意啊，唔通基督徒系咁嘅人生？点解雅各会话？我的弟兄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写的时候不是写给一班一帆风顺的信徒。他是怎样写的？讲的第一节后面他讲话，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他用散居在地中海世界，在罗马帝国各地神的子民来到形容这班属神的人是散居的。我们如果多知道一些旧约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散居。有两次的被掳，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北国灭亡，南国灭亡。北国灭亡在亚述手上，南国灭亡在巴比伦帝国手上。为什么灭亡啊？神的审判临到他的子民，因为他们社会里面没有公义，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不再跟从耶和华他们的神，单一敬拜他，侍奉他，因为他们不再用公平、公正、怜悯、怜恤待他们中间有需要的人。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但是神的审判临到他的子民，两次历史上的被掳亡国，被牵引到异邦，没有自己的家园，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认同，要寄人篱下，被人歧视，从政治上，从社会上是不公平，受压抑，受逼迫，受侵略，但在属灵里面是神的管教。所以换句话来讲，雅各写这封信是针对一班正在一方面被管教。为什么被管教？就好像新约保罗有时所讲到的，要我们神要我们与所蒙的恩相称。如果我们读大小先知书旧约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印象，就是做神被拣选的子民有代价要付的。好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慕道的朋友会问到一个问题，牧师啊，朋友啊，不公平啊，为什么神拣选犹太人不拣选中国人呢？拣我们就好咯。其实你读一读旧约你就知道，被拣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被拣选要成为万国万邦中间的光。换句话来讲，神对被拣选的人有更多的要求。所以他的审判，他的管教亦都严厉。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班属神的子民被散居各地，是受苦中。这个苦一方面是他们自己背逆神，神的管教，但是在这个被散居的不同的世代里面，先知们亦都鼓励他们为当地的民祈福，神会因你的缘故赐福给当地的权柄、政府、居民。所以亦都在被神管教一个大的历史洪流里面，亦都是有为着自己的信仰真理站稳。比如但以理，比如但以理里面讲到他的三个朋友。所以雅各写这封信去鼓励、去激励、去提醒的，不是一班养尊处优的信徒，而是一班正在经历波浪、受苦、困难、逼迫、不公平的信徒。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由于这样历史角度来看，其实这本书对我们今日仍然有用，仍然有意思。因为有哪个在教会服侍不会经过不公平，不会经过困难，不会经过难受的事情呢？ 雅各呢度提醒，要以为大喜乐。点解咧？呢个带到今日第一点，原来思念、困难、受苦是做基督仆人的记号。被拣选之民散居十二个支派，散居各地。雅各自己，他虽然没有跟着保罗去地好中海世界传福音、报道旅行，但是他镇守翻在耶路撒冷，稳住这个教会的根基，使到其他蒙呼召受托付的信徒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去外面传福音。而当他们回来开会讨论这些神学议题的时候，雅各站稳福音的立场。雅各自己亦都是一个殉道的人，原来经历困难、患难、受苦、受不公平的待遇、压迫，是神仆人的记号。我们的身份就是这样。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只是指牧师长老，这个是指所有一切跟从耶稣的人。有时你在办公室，你摆本圣经在台面，可能我听过的，我知道的，过两日公司的人事部 HR 就打电话来找你。可能你在学校里面，我们在英文堂那里经常听到大学生，有时他们说在校园里面行来行去，有时想讲自己的基督徒不敢讲。为什么呢？不是说人家掟石头给你，而是你讲出来即刻有一种固定的观念，哦，基督徒是一班固步自封、思想封闭、不开通，只是懂得一日到黑闹人，只是懂得一日到黑将一些教条压在人身上的人，蒙失的。这些不用说出来，他们走在校园里面，这些气氛出来的。有可能在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家人会不接受我们。今次英文堂大学生他们传福音，传到一个印度第二代的一个学生，挣扎了一年几，今次终于上受洗班。上完受洗班，上个礼拜跟我说，牧师，我想跟你谈下，我爸爸妈妈反对。他说你等等，可不可以等你25岁才决定？我说为什么25岁？到时他们希望我已经结了婚。这是他们印度的文化。我想想以前我在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有很多碰到祭祖的问题，谁拜祖先？信了之后还有谁拜？有时我们的信仰逼到一个地步，我们必须要站稳我们的根基，即使人家反对。雅各书是写给一班在这样情况之下的信徒，雅各书亦都是写给一班觉得被歧视、被冤枉、被误解的信徒。很多时候我们被受冤屈的时候，我们想出一口气，我们想为我们自辩，但雅各书将我们的眼光提升。他说你在患难中，诸般的患难中，要以为大喜乐。你怎样才能够有大喜乐？除非你眼光改变，否则你不会，你只会进入去一种政治的斗争，只会进入权力的游戏，只会进入自我保护的思想里面，你不会跳脱。我们走过这些路，没有一样这些路能够为我们提供不能被磨灭的平安和喜乐，因为全部目光仍然集中在我的身上。所以不单止雅各在这里讲到说被思念、受思念是基督仆人的记号，而且他讲出来说我们在乐状百般思念中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呢？ 因为试炼会产生忍耐。跟住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各位请注意，第三节里面信心经过试验和前面所讲的百般试炼是同一个字。其实在新约里面，你凡是见到试探和试炼，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翻译是因为上下文的缘故，这个翻译是准确的。为什么呢？上帝会容许试炼临到我们的生命的目的，是因为好像在雅各书里面所讲，亦都好像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讲，当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会产生忍耐。所以神让我们进入试炼，或者同一个字在原文试探，的目的是要造就我们，将一些我们生命里没有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但是为什么会翻成试探呢？试探是一个恶意的目的，试探是要失败，试炼是要我们能够产生属神所给我们的性情，而试探是要我们远离神。但这两样东西其实是一样事情，在我们生活，在我们人生里面所面对的其实是一样的，而是结果分辨出来是哪一个翻译。所以在这里雅各书里面讲到试炼，讲得很清楚，这个是神允许临到我们生命里面，神不会试探人，神自己也都不会受试探，因为他全然圣洁，全然美好，全然公义，他不会试探我们，因为他对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似耶稣基督，而不是要我们失败。所以在这里雅各讲话，因为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而跟着他跟着讲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这个中文就好比较困难了。什么叫忍耐也当成功呢？英文翻译就容易了。我读英文的翻译给你听，这个是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里面的翻译，他这里讲到是 And let steadfastness 忍耐 have its full effect， 有它全部的效果出来。这个就是在中文里面说也当成功的意思， has its full effect，让忍耐发挥的功效发挥到极致。怎样让忍耐发挥到极致？牧师啊，若果困难来到我死忍，那么忍耐是不是叫是不是那么忍耐呢？不是，他后面讲下去的，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他要想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不是说我们成为完美，而是说让坚忍在我们生命里面发挥到它应该有的作用，使到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整个人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层面，我的感觉，我的灵命，我的人际关系，我的思考，我的理智，各个层面被耶稣基督的恩典触摸到，以致这些所有层面在基督恩典里面能够统合，成为一个内心有平安稳妥不会动摇的人。这个就是第四节里面所讲到的，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的意思。我用一个例子，各位吃过生蚝吗？很多都吃过，很多年前我记得可能二十几三十年前第一次去自助餐吃生蚝，看到家里有家人一起来，看到 我见到挺有趣，挺好吃。我记得我太太的哥哥第一次他吃，他然后他第一个反应好像吞痰那样。但是你知道吗，蚝你有没有吃过蚝突然间有硬东西在里面，可能吃到珍珠啊，是不是？珍珠怎么来的？珍珠就是蚝这一类的海洋里面贝壳生物，当有一粒沙入了去， 你能够想象吗？豪的身体它整个是滑潺潺软绵绵没骨的，完全柔软的，一粒沙入到去几顶心顶肺啊，是不是几辛苦啊？但是这粒沙在它里面，这个豪怎样呢？它吐了出来的话就不成珍珠了，它挣扎反抗就没有珍珠了。珍珠唯一能够成为珍珠，是当一粒头角峥嵘的一粒沙入了它里面，这个豪用它最柔软的身体将它包裹，经年累月忍耐，慢慢慢慢，这个硬心硬肺的沙就开始变得圆滑，就开始变得光亮，就开始变得宝贝，到最后成就在这个豪里面一粒珍珠，它的价值远胜于豪自己本身。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人生里面碰到困难、试炼、苦难的唯一应该有的反应。雅各在这里就说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呢？当硬心硬肺的试炼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以我们最柔软的部分将它包裹，什么叫做以最柔软的部分包裹呢？原来在试炼里面，我们最容易产生疑问的是，上帝你是否良善，或者上帝你是否全能。无论你问几复杂的问题，到最后都是这两个问题。我受苦，主啊你看不到，我无辜，你不在乎。这句话背后是什么？你是不是真是良善，好像你说的那么良善，抑或你良善但是你没有能力？不要以为是慕道的朋友先问，有时在我们极端的痛苦里面，我们内心里面隐隐就是这两个问题。主啊你不顾我吗？主啊你拎不拎得走？但是当我们在硬心硬肺的沙入了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以最柔软的包圆包住它。什么叫最柔软？坚持，主啊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你是全然的善良，你是全能的主宰。我虽然不明白，我虽然不能够测透，但是你的话是这样，我坚持是这样相信。各位，这一种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坚忍忍耐，它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死忍，而是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性情，不因为我的经历而动摇。我知道有一天他能够给我一个好的交代，我现在虽然看不清楚，但是我仍然坚持坚信你是善良，你是全能的。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忍耐就当成功，就会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我以一个经历做一个结束。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实习的教会带小组，有一年小组有人介绍一个家庭来到，这个家庭两夫妇都是音乐家，由细十几岁在台湾被选拔为天才儿童送去维也纳学音乐，回到来在台北市交响乐团做首席，我唔记得咗咩乐器，一个系钢琴，另一个我唔记得咗。个丈夫好似系吹喇叭嘅。嚟到我哋小组嘅时候，佢未信主。点解嚟我哋小组？个丈夫得咗肺癌，末期，好年轻，两个细路仔三岁六岁。小组开始关心佢哋，将福音传俾佢哋。呢一位做父亲嘅，开始就好骄傲嘅，因为佢系天才儿童。一生顺利， 但他人生里面有一样事情，他一路没办法突破，就是什么是真什么不真。所以他有一个嗜好，就是收集古玩，明朝的瓷器、清朝的瓷器这些。他做音乐家嘛，他有钱，他可以买，所以他慢慢学怎样分辨瓷器真假。我记得信了主之后受了洗，在病床里面受了洗，他跟我说，钟培，我不需要这个嗜好，因为我找到真的。肺癌很痛苦，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见到有一种新的喜乐出来。他知道他大概时日无多，有忧伤有担忧，但是生命里面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喜乐，稳妥平安。我们为他做追思礼拜，他太太讲他丈夫的见证，耶稣基督进入他心里面，癌症就好像一粒沙入到一个毫的身体里面。耶稣没有将粒沙拎走，但是在他短短剩下的日子里面，这粒沙成为了一粒珍珠，远超过他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到今日，我们前几个月回去台湾探家人的时候，他太太没有再结婚，在教会里面大小组，他两个仔女在教会里面聚会。一个父亲最后半年的影响力，属灵的珍宝。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藉着雅各给我们你属灵的教训，求你帮助我们，特别为在我们中间受苦的肢体来到祈求，求你赏赐给我们大喜乐，给我们一种基于基督美善的坚忍，以致我们的苦难有一日会成为属灵的珍宝珍珠。求你眷顾加能添力，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们。